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独立日长假期的最后一天。比较起昨天的话，今天的天空就没有像昨天那样，好像是爆米花一样，噼噼啪啪的爆个不停了。基本上美国人的守法精神是非常好的，虽然还是在假期之内，可是就能够有一个平静的一天了。今天是我们未知实相的时间，我们又来到一个新的章节。今天的进度是694节。694节赛斯是有提主题的，这一节的主题是死后的生命以及可能性。这一节是1974年5月1号星期三晚上9点29分举行的。罗在赛斯上课之前提的这样的一个注解，一个非常好玩的注解。但是从这个注解当中，各位也可以看到，在真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就已经把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先介绍了。真在这里说，他指的他的前面的两个点，他说你看，在左边是一些书，在右边是我要的资料，真的是很好玩的。虽然看起来不在那里，可是资讯是在的，就好像贩卖机一样。各位知道，在贩卖机里头会放着所有你想要买的东西。当然，有些贩卖机只卖单纯的东西，可是大部分的贩卖机是卖很多的东西的。以前我们常常去拉斯维加斯参展，在饭店里面的贩卖机呢，就等于是一个小商店一样，你想到什么，可能你投了钱之后就可以买到什么。我曾经在一家饭店的房间入口看到有一台机器，这一台机器卖的东西从耳机，从各种充电线，甚至连 iPhone 都有，只要你投足够的钱的话，这个东西就会掉下来。现在真所指的是这样的一个贩卖机，等于在他前面有一个贩卖机，这个贩卖机好像是一个资讯的商店一样。当然对真来讲的话是不用投钱的，不过呢，他可以选择他目前所需要的资讯，而且那个资讯是多在那边的，并不是因为你问了什么问题所以资讯才回应你，而是在那里已经有所有你要的资讯了，你只是在选你要什么样的资讯而已。所以真才会说，在左边是赛斯要传的书，而在右边的话是有关于我的问题。所有我们要的资讯都在，就好像我们把电视打开一样，在每一个频道当中都有个电视台，而电视台都在演电视节目，我们只要转不同的频道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资讯。在这里也一样，连他跟赛斯的连结当中也可以根据他的需要去选择他的资讯。他说如果他想要传赛斯资料的话，那么就在右边，右边的书的内容就会传过来了。而如果要问他个人的问题的话，在右边这一类的资讯也就会像贩卖机一样滚出来了。重点是所有他所要的资讯都在的。而赛斯在哪里呢？赛斯真指着他的肚子说，赛斯在这里，拍拍自己的肚子。他说虽然那边有资讯商店，虽然资讯就好像贩卖机一样在悬挂在那边，我只要做任何的选择的话，这些意识就会流露出来了。而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按照平常的意识去拿到这样的资料，必须要透过赛斯，因为赛斯跟那个资讯是在同一个层面的。好比商品是放在贩卖机上的，隔了一层墙是拿不到的，必须要把这个墙打开之后才能得到这样的资讯。所以除了赛斯过来之外，他是没有办法用平常的意思去拿到他的资讯。为什么我说真的这一段形容就已经把这一节的主要内容大概都说清楚了？那是因为赛斯希望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存在是唯一的存在，而我们所说的可能性的存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好像是还没有存在，而是以一种激励的方式存在。 当我们念到可能性的自己、可能性的实相、可能性的存在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的了解是以为你是一个主体，而且也只有我们自己才是合法的正式的存在。但是赛斯在这一节是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赛斯给我们的概念就是是同时存在的，不但同时存在，还同时互相影响的。我们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就不是以目前来讲是站在一个可能性的状态之下，不过如果以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来看的话，我们也是互相影响的，也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呢，因为时间跟空间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刻21世纪，那么我们在15世纪如果生存过的话，那个15世纪跟现在的生活也是一样是同时存在的。那么如果谈到25世纪呢，在400年前之后怎样了，400年前跟现在的这个时代也是同时存在的，不但同时存在，而且是互相影响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会影响到25世纪的未来，也会影响到15世纪的过去，这是以时间的纵轴来讨论的。但是如果以时间的平行轴来讨论的话，我们现在的存在跟我们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都是同时存在，没有说他们的存在是比较合法，或者是我们的存在是比较合法，而是我们在影响着他们，而他们也在影响着我们。所谓的可能性的自己或可能性的实相，它是跟我们的实相一样的存在，一样的合法，而且在影响着我们，而我们的任何决定也在影响着他们。如果按照道瑞资料的昏华的话，他会把可能性把它想成是存在的其他部分，那么在其中有我们的选择的这个部分，它是用大概率事件的这种方式来区别的。所以各位对可能性的了解应该把它了解成我们是同时存在的。我知道这样的概念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是很难进去的，因为我们总觉得只有我们存在啊，那所谓的可能性就好像是架构二啊，我们在架构二当中有很多的其他的可能的选择啊，我们把可能性当作是选择性，意思是如果你不选择的话，他们就不存在了。这种观念的话，我们应该叫做概率性而不是可能性。当然这不是在文字上在斟酌或者是在讨论到底英文字是应该怎么形容的，不过按照赛斯的意思是可能性是对我们的内在来讲，不是对我们来讲。换言之，我们的存在是有好多好多的平行的存在，并且我们存在的时候，我们那些可能性自己也一样存在，不管我们有没有做那样的选择。这样的了解跟我们对可能性自己或可能性实相的了解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就如同真在一开始所提到的，如果我要选择书，书已经在那边，如果我要选择资料，资料也在那边，并不是我选择书所以书才存在，我选择资料所以书不存在，不是的，书跟正常的上课资料都同时存在。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在这个梦中所以前面那个梦不存在，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并不是前面我们所梦的就不见了，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的关系，我们把这些资料挡住而已，我们没有在接受这一方面的资讯而已。就如同我们在看电视，并不是第二台存在第七台就不存在，并不是第七台存在第二台就不存在，而是你在看第二台的时候，你只接收到第二台的资讯，而如果你在看第七台的时候，你就没有在看第二台，但第二台跟第七台的节目都持续在进行着的。这样的论述方式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放心或者是很震惊？但是这就是赛斯的观点，这就是能量的观点。如果各位以能量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既然我们的上一层是以波形的方式在投射的话，当然就会像你在湖中投一颗石头一样的状态。如果你在湖中投一块大石头的话，水面上会呈现一波一波的往更远的地方去扩展去放射，这个丢在湖里面的石头所产生出来的波纹 不但不是一个单一的线，而且呢它是一个弧形的，是一个所有的可能性的完形所组成的。除了我们所形成的这个坡度之外，在坡的前面跟坡的后面也都一样有坡形。那各位可以把我们的转世经验比喻成不同的坡，也就是这个坡跟下一个坡，每一个弧形都是一个坡纹。这是以纵轴来讲的，但是如果以圆形来讲的话，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所存在的这条线而已，我们还有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其他的线条，这样的线条构成一个圆形，而这个圆形就是这里所说的可能性。所以这个石头丢下去的坡在往外扩散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每一个坡，是不是有一个圆形，而这个圆形是不是有很多的点所构成的，而每个点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自己跟我们的可能性的存在。能量本来就是一个波，所以当一个意识产生出了一个想法之后，这个想法就好比在你的弧心当中去丢了一块石头，一旦丢了一块石头，就会产生不断的涟漪跟震动，而这个涟漪跟震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线式的，不是以线性的方式在存在的，一定是以圆形的方式，以所有的可能的方式存在。而且呢，不只有是一个圆弧形的水波，而且是有很多很多的水波不断的在往外扩散，所以我们会处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当中。然后各位再去设想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水波是不是被我们的前面的那个水波所影响，也受到我们的后面的水波所影响，我们的后面的水波推着我们往前走，可是我们在往前推一个坡的时候，如果前面的坡碰到了石头之后，是不是那个坡也会回过头来影响到我们现在这个坡纹？以这样的理论的话，才会说我们现在在21世纪，但是我们受到15世纪的自己的影响，我们也会受到25世纪的自己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影响也会影响到15世纪的自己，也会影响到25世纪的未来。我们是他们的源头，而他们也是我们的源头，就好像在心湖里面去投一块石头那样，这个波纹是回波荡漾的。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几个概念，也就是所有我们的可能性并不是需要做选择所以他们才存在，而是它跟我们是一起存在的，这个是以平行的角度来思考的。那如果以着心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的未来跟我们的过去也是同时都存在，也是一起存在的。如果各位以一个波形的角度去思考，以能量波的角度思考的话，就会比较了解赛斯所说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把这里所说的可能性的自己或可能性的实相，把它当作是一个激励性的东西，但它不是激励性，它是同时存在的。就如同赛斯在这里所说的，他要选择什么样的资讯，他可以立刻从资讯商店当中去取得这一份资讯。而事实上不只是可能性自己的存在或我们的存在是呈现这种波形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自我也是一样呈现这样的波形状态。我们每一天都会产生不同的自我，而这些不同的自我也好像是一个波纹一样，今天的自己会影响明天的自己的组成，而明天要组成什么样的自己也会影响今天的自己是用什么方式来组成。所以要组成什么样的自己，要经过什么样的事件，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是用一个英文的名词叫 expectation， 我们把它翻译成预期或者是期待。今天刚好有一位好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他正在看早期课的第二次，而他看到预期这个字，他问我说这个预期是不是跟期待是一样的意思，它的英文字是什么。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了解也有很大很大的出入。我们认为的预期或期待的话，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以为的自我所做的心想事成的努力叫预期。我开玩笑的说这是义和团式的天经经地理理的方式，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像水波一样在推的时候，当有一个坡在往前推，有那样的力量的话，那么这个坡一定会产生某一种推动的效果。 而这样的推动的效果却不是在自我的控制之内的，它其实是一个电的能量，是一个推动的能量，是一个自发性的能量，是一种由衷的感觉，或者是赛斯在神奇之道所说的那种顺理成章的感觉，那种理所当然的感觉。为什么要说顺理成章或理所当然呢？那是因为在你的内心里头去感受到那个意识的能量在推动的那个力量，你感觉到事情就是会这样发生的，这个不是来自于你的自我控制，不是用你的自我想要去操作，想要天经地灵灵的把它发生出来的事情，而是你的内心里面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会随着现在的脉动而会变成物质化的过程。小孩子天生就会预期他能长大，男孩子天生就知道他几岁的时候会长胡子，会长喉结，而女孩子天生就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一些生理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来自于意识的脉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种能量在推动的，而能量是由内在强烈的意识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当你小的时候，你可以预期你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会长高，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经40岁50岁了，你很难去预期你明年会长多高。如果你要预期的话，你可能所预期的是你会缩小多少小公分。就好像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会预期我们的头发会变白，在湖里面丢了一块石头，你会预期水波会不断的往更远的地方去晃射。各位，你看，你的存在是受到你的转世经验的影响，以及未来的你自己的影响。当然这些也根据你的内在的设计，你的内在自己的安排所会产生出来的结果。而即便在这一刻的现在，我们有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这个可能性的自己并不是你必须要做什么选择所以他们才存在，而是这些可能性的自己是跟你一样合法的存在。而这些可能性的自己的发展也会直接影响到此刻现在的我们。以能量的观点或以多次元的观点的话，任何的事情都是呈现一个频谱的状态，只有我们在粒子的状态之下，我们才会觉得应该是要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存在。只有在物质界，只有以粒子的方式呈现，才会有一个不变的外形。如果以波的形式或电性的存在，我们就会发现到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东西，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外形，而事实上所有的事情都会呈现一个波纹的状态，呈现一个频谱的状态，呈现一大堆的自己的那种状态。各位如果去看早期课的第六册的第255节，谈到三面夏娃，赛斯在这一节也介绍，我们以为的自己，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格同时住在这个身体里面，就如同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同时住在各个不同的可能性的实相当中。当我们的自我因为太害怕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就没有能力去处理内在所赋予的这些任务。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会启动其他的可能性的人格，而事实上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人格就会立刻的占据这个操纵的位置，我们叫做人格分裂。可是人格分裂的真正意思其实是在挽救这个人这个身体能够继续存在，我们的内在可以继续利用这个身体来经验他所要经验的价值完成。一样的情况，这样的决定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一样的情况，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一旦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我们眼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可能性自己当然也就替代了我们。各位去思考赛斯的这些概念，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自我是呈现一大堆的自我的存在，我们的物质肉体是呈现一大堆的可能性的肉体一起存在，不是选择而是同时存在哦。而我们的未来跟我们的过去跟现在的自己都会产生互相的相互影响，都是互相的源头。所以我们在过这一生的同时，其实我们的内在早就胸有成竹了，不管我们能不能遵照我们的内在的安排在进行着价值完成，我们的内在一定都能够价值完成的，只不过是改变一些策略而已。 从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有什么我们真的需要担心的吗？其实是没有的，因为的确是有一个组织存在的。如果各位真的去了解赛斯所说的这样的一种多次元状态的时候，真的真的我们只要好好过自己的人生就好，因为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存在，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跟我们同时一起存在。再强调一次，不是我们存在，我们选择了之后才是他们的选择，不是这样的，是我们一起存在的。我们晚上做梦，并不是我们梦到的时候这个梦才存在，而是这些梦都一直存在，故事继续在发生。做梦的时候没有起到的美娇娘，最后还是会继续进行结婚的仪式，虽然那个时候你已经醒过来了。而没有吃到的大餐，虽然你醒过来没有吃到，可是在梦中的自己还是继续在吃他自己的那一顿佳肴美食。从这样的领悟，各位可以看到行动才是最重要的，把能量能够释放出来，把自己的天赋表达出来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讨论我们这样做到底是好或不好的问题，因为你如果按照你的行动力，按照自己的感觉去行动的话，我们的内在总是有一千万个办法来替我们的人生做最妥当的安排。今天你没有能力做好，还有其他的人在后面帮助你。只有你放弃了你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老板，我们的那个内在自己才会错换掉其他的人来取代你。这些概念跟我们以物质的角度在思考是完全不同的。包括我们经常在讲的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大部分一个人会生病，不是因为他在外面没有管好自己的身体而生病，而是他的内在利用外面的环境来让你生病的。真正让你生病的根本不是外面的环境，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在。各位在讨论赛事资料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以波的方式来讨论赛事资料，这也是这一本未知实相主要要教我们的内容。你看在这一节课里面，赛斯所告诉我们的这些概念真的是要打破我们的脑袋也想不通的事情。各位到目前为止，你对可能性的实相跟可能性的自己，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一定不会想他是跟你一样，而且跟你一样的和华，跟你一样的受到你的影响，而你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因为感官的关系没有办法觉知到他们的存在，而他们也因为感官的关系没有办法觉知到我们存在，但是我们是在分工合作的。就好比我刚才做的那个形容，那个在水里面丢的一块石头而产生出来的波纹，那个波纹是由很多的线条所构成的，很多的线条构成那个圆形的波纹，很多的我们的可能性自己加上我们才构成我们的完形图。如果你把未知实相的第694节多看几次之后，你一定会感觉到以前你的了解跟现在赛斯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没有了解这一章的主轴的话，我们在介绍给别人，或者是我们是个赛斯的老师，我们所讲的真的是赛斯的意思吗？各位你知道吗，赛斯的所有安排从前面一开始上课之前，赛斯就已经会安排一些伏笔了，所以才会有真在这个时候坐在椅子上，然后指着前面的两个点说，左边书存在，右边我所要的资料也存在，真的非常好玩。事情是先存在那边的，就好像是资讯的换卖机一样。我们来看赛斯上课的时候怎么说的。赛斯一上课就说，刚才给的比较不重要的可能性事件的例子以及相互的关系，对可能性的一般性质提供了几个重要的线索。赛斯在这里说，的确是有一个组织存在着的，是有一个内在层面的次序存在的，但它却非你们习惯认知的那种次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所有范围里面，这小小的私人经验以不同的变奏被不断的重复着。为什么叫做不同的变奏被不断的重复着呢？被我们不断重复着吗？还是除了我们之外，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也在重复着这些小小的私人经验呢？赛斯这里是有解释的。赛斯说，可能事件经常在互相作用。 好比是水中的那个波纹互相在作用一样，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感知没办法感知到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只是这样而已，而是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同时存在，怎么经常在互相作用呢？怎么可能以私人的经验，那个小小的私人经验会被不断的变作，不断的重新重复着呢？我们会做我们自己的那个经验，而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会重复的不断变作的在重复这些经验。赛斯说到这里非常的热切，然后继续说，而透过他们的互动，你们终于有了你们所接受的被认知的一串事件，称之为物质实相。不过在这被承认的事件的次序之下，实际上有一个不断发生行动的广大的领域。好比你现在在湖面上，你觉得自己在被移动着，但是你不知道原来这个移动是有一个不断在发生行动的一个广大气的这个暗流在推动着我们。什么样的广大的不断发生行动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们呢？这是来自于这些可能性的领域，是你们实相的行动之源。我们现在的行动是来自于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呢，除了我们的内在自己之外，还有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可能性的实相的可能性的自己。这样的说法叫我们如何去相信呢？但是如果你以水波的方式去想的话，你当然被一个强大的不断发生行动的后面的波度在影响着，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些可能性的领域在影响着我们目前的实相的行动，而且是我们行动的来源。但是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的行动也一样的在影响这些可能性的领域。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这些可能性的领域是你们实相的行动之源，但是你们的世界以及你们的行动也是这些其他可能性的一个源头。如果以线性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你一定会说，水是从巴颜喀拉山往东海流过去的，不管是长江还是黄河。那么现在告诉你说，从山东跟从上海，然后这些水流会回流过去巴颜喀拉山。而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比较能够接受的是一个线性的流动。所以如果我们是别人的源头，或者是别人是我们的源头的话，应该不是两边都是。那如果两边都是源头的话，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如同我刚才讲的，是以波的角度在思考的。如果以波的角度在思考的话，你当然是别人的源头，而别人当然是你的源头，互相以行动在交织着。你看我们的内在是不是比我们聪明很多？我们在人世间的作业方式只能以线性的方式在行动，可是我们的内在在安排事情的时候，所有都安排一大堆的可能性的行动方针。我们出生了，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也同时出生，我们有自我，我们有一大堆的自我也同时存在，我们有一个单独的人格，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人格同时跟我们一起存在。我们做什么事情会影响到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的做事情的行动方式，而我们的其他可能性自己的做事情方式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不自觉的在做事情的方式。而这种行动方式当然不是只有指个人啊，或者是肉体啊，而是适合所有的层面，也适合所有的精神性的灵性或者是物质性的身体。所有层面的运作方式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波形的可能性的层面在运作的。所以不只有是身体是这样，而且我们的心理也是这样。原子、电子、分子、细胞全部都是以这种方式在运行运作的。那么所发生的事情呢，所发生的事情或我们所思所想的事情也是以这种波的形式在运作的，所以他们也涉及了思想以及显然更具体的事件。既然我们说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当然要了解赛斯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学不会赛斯是因为我们把赛斯资料把它稀释化为一个线性的为物质我们能接受的一个概念来思考，所以我们的思考会跟赛斯所讲的内容有很大的不一样。从私人课或从学习班的课程，各位就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的解释虽然只有差一点点，可是差一点点不但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好的效果，而且会产生一些反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们的运作方式往往纯粹是以自我的方式在运作的，但是你看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会受到我们的可能性自己的影响，不但连肉体的情况会受到可能性的影响，我们的精神上，我们的事件，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一样的变成是一个整体的行动，是一个可能性场的整体的行动。各位去好好思考赛斯所告诉我们的观念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今天故意的把课程的内容放慢，因为这是一个我们目前还不太容易接受的概念。我们所学的赛斯资料通常只会稀释成物质，为什么不能稀释成物质？是因为除了我们的行动之外，还有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我们是它的源头，而他们是我们的源头。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波形的概念？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完形的概念？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不再往下进行了，我们会在下个星期继续讨论这一节非常精彩的内容。我们是别的可能性自己的行动之源，而其他的可能性是我们的行动之源。我觉得我们最好去好好思考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因为这种观念一旦建立之后，会直接造成我们生命的信心，会了解到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再会以线性的方式在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死存亡以及名利前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今天是国庆日长假的最后一天，也在这里祝各位国庆日长假快乐。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